护城河的五大基本要素。芒格没有像巴菲特那样全面地阐释过他对创建和维护护城河的见解，但也发表过一些评论，为人们指明了正确的方向。有助于创建一条护城河的五个基本要素如下所述。一、供给侧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如果一家公司的平均成本随着更多产品的生产或更多服务的提供而下降，这就是供给侧规模经济。英特尔就是一家得益于规模经济的典型企业。在芒格看来，借助在分销和其他系统方面的投资，沃尔玛已经拥有巨大的供给侧规模经济。经营大型钢铁厂和造船厂的公司也可以拥有供给侧的规模经济。芒格描述了两种不同的供给侧规模经济。谈及规模经济问题，我发现连锁店很有意思。仔细想想，连锁经营的概念是一个让人着迷的发明。你拥有了巨大的购买力，这意味着你的商品成本更低，你拥有了一连串的小型实验室，可以在他们那里做实验，你还会变得专业化。如果一家小企业在流动推销员的鼓动下想要购买27种不同的商品，他会做很多愚蠢的决定。但如果你在总店为众多分店采购商品，你就会雇佣头脑灵活而且很了解冰箱等商品的人去做采购。小商店的情况正相反，那里是一个人做所有的采购，所以连锁店有巨大的采购优势。某些供给侧优势可以用简单的几何图形来说明。如果你正在造一个大圆罐，显然罐子越大，表面用钢量会随着面积的增大而增多，容积会随着体积的增大而增大。诸如此类的事情各式各样，简单的几何图形会带给你规模优势，简单的现实亦是如此。查理·芒格，南加州大学商学院，1994年。从电视广告的角度，也能理解什么是规模优势。在电视广告出现的早期，有声的彩色图片首先进入了我们的客厅，它的力量大到令人难以置信。那个时候，三家电视网拥有大约 90% 的观众，如果你是保洁公司，你就有经济实力用这种新方式做广告。你负担得起昂贵的网络电视费用，因为你卖的瓶瓶罐罐实在太多了。有些小企业就没有这个能力，又不可能部分购买，因此小企业没法使用这种广告方式。实际上，如果你的体积不够大，就不能够使用网络电视广告，但它是最有效的广告方式。所以当电视兴起时，已经发展壮大的品牌公司就搭上了这班顺风车。查理·芒格，南加州大学商学院，1994年。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稍晚才意识到铁路企业在财务上的吸引力，但芒格和巴菲特无疑更看重供给侧规模经济在此类企业中创建的护城河。铁路企业极不可能遇到新的竞争者。巴菲特和芒格认为，如果因为美国政府对基础设施的投资不足导致公路状况恶化，铁路将会变得更有价值。芒格对铁路企业的未来很有信心。你知道今天想要取代北伯灵顿铁路公司需要付出多大的代价吗？我们不打算再建一条横贯大陆的铁路，这些资产很宝贵，也很实用。现在，他们想提高卡车柴油价格，我们终于意识到铁路现在拥有巨大的竞争优势。它有双层货运车厢，由电脑操控，运输越来越多的来自中国的产品等等。他们在很多业务范围中比卡车运输企业的优势更大。查理·芒格，维斯科金融公司年会，2008年。我们不知道怎样根据度量标准去买股票，但我们知道北伯灵顿铁路公司在几年内就会拥有竞争优势。我们不知道苹果公司到底有什么，你确实有必要了解目标公司及其竞争地位，这是数学所揭示不了的。查理·芒格，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年会，2013年。铁路行业很有趣，因为在很久之前，它是一个成长性行业，成功之后既创造了巨额财富，又造成了长时间的萧条。历史上，有许多有关铁路的投资，结果都十分糟糕。关于供给侧规模经济的影响，芒格曾经指出， 在某些行业，天时地利会很自然地涌向一家具有压倒性竞争优势的公司，往往形成赢者通吃的局面，而且这种规模优势非常巨大。比如当杰克·威尔奇来到通用电气后，他只是说，见鬼，在涉足的每个领域我们都要做到数一数二，否则我们就会出局。那是需要非常坚定的意志力才能做到的事情，但我认为如果你想让股东利益最大化的话，这是一个十分正确的决定。查理·芒格，南加州大学商学院，1994年。如果一家公司同时生产几种产品或提供几种服务，而且这几种产品或服务对这家公司是有成本效益的，那这家公司就也可以受益于供给侧规模经济。为了受益，企业必须在整个市场范围内分享资源，同时还要将这些资源的总量大致固定下来。渴望从规模经济中受益的企业必须避免孤立经营。二，需求侧规模经济，网络效应。当产品或服务因为更多人的使用而变得更有价值时，需求侧规模经济，也称网络效应，就产生了。克雷格列表，易贝、推特、脸书和其他所谓的多边市场皆有各自的需求侧规模经济。伯克希尔哈撒韦的投资组合公司美国运通就是一个受益于网络效应的例子。接受运通卡的商家越多，该服务的价值就越大，而使用它的人越多，对商家来说该服务也就越有价值。芒格说，整垮美国运通要比搞垮可口可乐或吉列公司更容易，尽管它是一家极为强健的公司。查理·芒格，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年会，2000年。对于得益于网络效应的公司来说，这只是影响利润的一个方面。有时网络效应存在，但市场较小，因为它是一个小众的细分市场，而亚马逊的市场范围广阔，这对其可能创造的市值来说影响巨大。所以有些网络效应影响强烈，有些则相对较弱。有些公司既有需求侧的规模经济，又有供给侧的规模经济，亚马逊就是两者兼得，并且彼此相辅相成。在亚马逊网站上发表评论的人越多，由于需求侧经济的影响，它对其他用户的价值就越大。在供给侧，亚马逊也拥有巨大的仓储和供应链优势。三，品牌。要理解芒格是如何看待品牌的，有一个例子最能说明问题。多年来，芒格一直担任维斯科金融公司的董事长一职。在2011年的维斯科年会上，芒格承认，在收购喜诗糖果之前，他和巴菲特真的不太懂品牌的价值。不久，维斯科金融公司就被合并到了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喜诗糖果也是一个对品牌力量极好的比较试验案例。举例说吧，如果你生长于购买喜诗糖果的家庭，大多位于美国西海岸，特别是在加利福尼亚州，该糖果带给你的都是非常愉悦的体验和联想。那么，即便多花钱，你也愿意购买喜诗品牌的盒装糖果。相比之下，在美国东海岸长大的人就不会觉得该品牌有多大价值，因为他们没有相同的体验。因此，喜诗糖果发现很难扩大其销售区域，扩张速度也很慢。喜诗糖果公司卖的不只是食物，更是一种体验。因为盒装糖果在节假日期间的销量最大，所以公司的财务业绩一直起伏不定。一年之内，喜诗糖果有两个季度是亏损的，所有的利润都是在其他两个季度的三个节假日前后赚取的。有些品牌的建立需要花费数十年的时间。巴菲特谈论过这一现实情况。在你16岁与女孩第一次约会时，会带上一盒糖果送给她的父母或者送给她本人。在加利福尼亚州，你带的若是拉塞尔斯托弗，女孩就会赏你一巴掌，但你若带的是喜诗，她就会给你一个吻。我认为对于东海岸的人来说，喜诗没有任何含义，因为那里的人还会接触到更高端的巧克力产品。沃伦·巴菲特，喜诗糖果的秘密，财富，2012年。虽然有些品牌的力量源于其独特的口味， 但现代的香料公司几乎可以复制出任何口味，商品或服务的包装和展示方式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重要。蒂芙尼的品牌力量很大程度上就在于盛放珠宝的蓝色盒子。可口可乐公司犯过一次大错，推出新品时，他们认为口味在盲测中最重要，但结果是，不做盲测时，可口可乐胜出，盲测时，可口可乐却没有赢。芒格曾经谈起新可乐的这段趣事。可口可乐用100年让人们相信该商标也有那些无形的价值，人们将它与一种口味联系在一起。几周之内，百事公司就用百事可乐的瓶子装上原来的可口可乐，并把它推向了市场。这算是现代商场上最大的一场惨败了，简直愚蠢至极。查理·芒格，哈佛大学，1995年。以品牌作为支撑的护城河，与通过供给侧或需求侧规模经济创建的护城河大为不同。例如，巴菲特认为，迪士尼这样的公司就是如此。若在谈话中提及该品牌，你就会联想到某些东西。他还说过，你会试着去创建一个与迪士尼竞争的品牌吗？可口可乐这个品牌，让人联想到世界各地畅爽开怀的不同人。这就是你希望一家企业能够拥有的，这就是护城河。你想要拓宽这条护城河。沃伦·巴菲特，范德堡大学，访问记录，2005年。当然，品牌的影响力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衰弱，正如有些厂家的做法，比如在好事多的货架上摆放奢侈品，这在某类消费者看来，将有损该奢侈品牌在他们心目中的地位。如果过多地将品牌授予他人使用，也会对其造成伤害。巴菲特和芒格在生活中用过的牌子就对他们有吸引力。喜事糖果和冰雪皇后即是两个例子。有些品牌出现的问题完全是咎由自取。巴菲特继续谈论他最喜欢的品牌之一。以喜事糖果为例，你不可能摧毁喜事糖果这个品牌，只有喜事能做到。你必须把品牌看成对消费者的承诺，我们会为你们提供高品质的服务，我们将产品与幸福快乐联系在一起。你看不到喜事糖果赞助当地的殡仪馆，但我们会出现在感恩节的游行队伍中。沃伦·巴菲特，佐治亚大学，访问记录，2007年。在说到品牌的力量时，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的两位领导人经常会提到箭牌，认为它是一个创建了坚固护城河的品牌。芒格曾指出，品牌的信息优势难以撼动，你的规模优势可以变成一种信息优势。如果我去某个偏远之地，可能会看到在格罗兹口香糖旁边摆着箭牌口香糖。我知道箭牌口香糖是一款令人满意的产品，而我对格罗兹却一无所知，所以如果一个卖40美分，另一个卖30美分，我会为了区区10美分去买我不熟悉的东西，并把它放进我的嘴里吗？毕竟，嘴是一个非常私人的地方。因此，实际上，箭牌只是因为众所周知而拥有了规模优势，你也可以称之为信息优势。每个人都会受到他人行为和评判的影响。另一种规模优势来自心理学。心理学家使用的是社会证据这个术语，目睹别人的行为和认可，潜意识里我们都会受到影响，从某种程度上说还是自觉自愿的。因此，如果大家都在买某种东西，我们就会认为它比较好，我们都不喜欢做与大众脱节的人。此外，这种心理有些处于潜意识层面，有些则不是。有时我们会有意识的理性思考，哎呀，我不是太了解这个，他们知道的比我多，因此我为什么不跟着他们走呢？总而言之，你的优势可以累积成一条坚固的护城河。查理·芒格，南加州大学商学院，1994年。对巴菲特和芒格来说，要确定基于品牌的护城河的强度，很重要的一个标准就是看竞争对手能否用一大本支票来复制或削弱该护城河。仅举一例说明，巴菲特在2012年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年会上 谈到可口可乐时说过这样的话：即使你给我100亿、200亿，甚至是300亿美元，让我击垮可口可乐，我也做不到。这体现了他对牢固护城河的界定。耐克和宝马都是这样的品牌，有助于维护企业自身的护城河。这样的品牌得之不易，但一旦拥有，就价值非凡。迈克尔·莫布森写道：品牌不会自负优势，只有提高了消费者的支付意愿，或减少了商品或服务的供给成本，品牌的价值才会增加。卓越品牌的创立十分难得，这需要相当的技巧，还要有极好的运气。四、监管。某些企业已经把监管打造为一种能力，这种能力如此强大，实际上已经起到了护城河的作用。监管最终保护的往往是地位稳固的现有生产者，而不是消费者。例如，有些人认为，银行利用监管的专业能力，建立了一种有效的保护层，致使监管者实际上成了他们所监管行业的俘虏。同时，还存在大量的行业协会，比如律师协会，他们已经能够利用监管来限制本行业的供给了。对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来说，穆迪在债券评级业拥有的监管型护城河引人注目。为了发行债券，实际上监管者会要求发行人获得为数不多的几家债券评级公司的意见。这意味着像穆迪、标准普尔和惠誉国际这样的评级公司也拥有护城河。若监管消失，形势很快就会表明监管的存在就是影响该行业获利能力的主要因素。换句话说，当监管型护城河消失之后，你就会清楚地看到谁在裸泳。五、专利与知识产权。政府会授予某些公司专利、商标或其他类型的知识产权，实际上这些公司相当于得到了合法的垄断权。这种市场准入壁垒可以为知识产权所有者创建一条坚固的护城河。不管你是否认为专利被授予的太多，或授予的方式不甚恰当，但一经获准，专利的价值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关于知识产权的价值，芒格曾说过，当然，在微观经济学中，你已经弄明白了专利、商标、特许经营权等概念。专利非常有趣。年轻时，我认为投入专利的钱要比因专利赚的钱更多。那时，法官通常会依据对以下问题的理解，对专利申请加以否决。何为真正的发明，及其是否借鉴了之前的某项技术，这些并非全都清楚明了，但他们改变了这一点。他们并非改变了法律，而是仅仅改变了管理机构。如此一来，一切事物都被汇总到一家专利法院，这家法院现在自然是支持专利的。所以我认为，人们现在开始因拥有专利而大获其利，但商标和特许经营权向来是令人满意的。商标总能让人财源滚滚，如果商标制度能够广为人知，那对大企业来说简直太美好了。查理·芒格，南加州大学商学院，1994年。由于知识产权专利而让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对其估值较高，这样的公司之一是路伯润公司。巴菲特曾经说过，对这样一家企业，起初我竟然一无所知，这让我吃惊。要知道，你们正在谈石油添加剂，有竞争力的护城河，易于进入，诸如此类的事情到底有没有？当初我对这些根本不懂。几天后，我跟查理谈及此事，查理说，我也不懂。沃伦·巴菲特，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年会，2008年。最终，巴菲特被说服了，并且收购了路伯润。巴菲特曾经说道，我确定这里可能存在体量巨大的护城河，他们拥有大量专利，还有就是他们与消费者的紧密联系。沃伦·巴菲特，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年会，2008年。在2011年的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年会上，巴菲特重申，他决定继续推进，因为他认为路伯润拥有的1600多项专利会给公司带来持久的竞争优势。 让芒格看到知识产权价值的另一个例子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当时拉塞尔斯托弗糖果开始在喜诗糖果店所在的地盘上开店，并且拉塞尔斯托弗的商店在外观设计上跟喜诗糖果店也非常相似。通过主张知识产权并且以诉讼相威胁，芒格得以与拉塞尔斯托弗公司达成一项协议，阻止他继续开设类似的商店。